明明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还记得新婚的第一日，我们对将来是充满着憧憬，我们想好像身边的朋友一样出双入对，很快乐地生活。我们会经常去旅行，一起去探索这个这么美丽的世界。我们会置业，我们会买架好一点的车，我们会夫妻档一起在教会侍奉。我们想有两个小朋友，最好大的那个是个女，小的那个是个儿子，那就 perfect 了。在婚礼那一天，我们明明是百分之百同心，百分之百对齐的。估不到十年眨下眼就过了。望返转头，其实在结婚的第一年，我们就已经换了辆车了。第二年，我们就已经储够钱买了一间 apartment。第三年呢，哇，我们真的去了很多地方旅行，去了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瑞典、挪威、杜拜、埃及。第四年，我们就已经有第一胎，生了个女。第五年，我们买了间 apartment， 买了间 townhouse。第六年呢，我们有第二胎，是一个仔。在结婚头嗰七年里面，所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已经拥有了。今年是第十年，个女已经六岁，个仔都已经就快四岁了。我们再没有一起去旅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侍奉。我们再没有约朋友吃饭， in fact 我们自己两个都很少一起吃饭。我们再没有庆祝情人节、结婚周年，甚至大家的生日，记得都当不记得了。爹地自己一个人在主人房里睡，妈咪就习惯了和仔女一起睡。除了说要安排一下仔女接送之外，其实大家没什么好谈，因为讲多错多嘛。三句不埋两句就已经充满着火药味，一点着就爆炸了。真的曾经试过呢，有人搬离开屋企住了一个礼拜，又试过有一次邻居报警，警察上门敲门。每一晚仔女睡了觉之后，客厅就会有个人打开个电视在那里看韩剧。通常都是看一些 romantic drama 这样咯。其实个剧情都很容易预测的，套套都是差不多的啦。通常就是说有个男主角有个女主角，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很喜欢大家。去到第四集那么上下，大家就会对彼此产生了好感。来到第八集，他们终于发现原来他们很喜欢对方。来到第十二集，他们就说排除万难一定要走在一起。去到第十五集，终于他们就克服了一个阻碍着他们关系发展的难关。来到第十六集，男仔和个女仔终于就可以开展一段美满的关系。在荧光幕后面，几大的误会，几多的摩擦都好，到最尾都一定得到解决的。每一套的 romantic drama 最尾都会有一个开心的结局。在荧光幕前面有一个人每晚就在那里坐足80分钟。除了说等下一集之外，其实没什么可以期待。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所有的误会和摩擦都会不断地累积下去，没有任何化解的机会。每一晚就只有这个时间，他可以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疲倦，忘记了心里面的愤怒、苦涩和失望。安心让个剧情去麻醉自己。十年你可以好认识一个人，你知道晒佢啲衰嘢。太太极度鄙视个丈夫，因为佢冇一样嘢做得好㗎嘛。应承咗又唔去做，做又做错。讲就天下无敌，做呢就有心无力，不如自己做好过啦。丈夫就会把握每一个机会喺太太嘅背后作出好多嘅投诉。你说他要情感宣泄又好，定还是故意抹黑对方都好啦。总之弟兄姊妹无论熟他的又好，不熟他的又好，随随便便都可以数得出这对夫妻十样八样不协调的地方。当然错那个呢，通常都是个太太咯。十年啦，大家没什么感情留得低，苦涩的回忆已经盖过了所有开心的回忆。病了啊，自己去看医生咯。翻工唔开心啊，自己处理咗佢啦。翻教会崇拜揾唔到藉口嘅，咪唯有一齐坐咯。性生活算罢啦。唯一将你两个人捆绑埋一齐嘅，就系一对仔女咯，同埋大家供紧嗰一层楼。挨多十年啦，等啲仔女中学毕业之后，我哋就可以释放大家，俾大家过翻一啲自由自在嘅生活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你们的婚姻走到一个这样的阶段，是里面充满着苦毒，彼此互相鄙视，公开的埋怨，无情的相待，只不过是等着几时可以分手。当你坐在这里一路听着这个留住爱的系列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都一路听一路怀疑着，现在才来讲留住爱？五年前讲都或者有得救啊，十年啊，会不会迟了一点啊？今朝早呢，我好想先回应呢一条嘅问题，而家讲会唔会太迟呢？可能真係会嘅。如果我哋双方都唔打算作出任何改变，任何嘅让步，继续用同一种嘅态度，用同一种嘅模式生活落去嘅话， yes， 咁可能真係迟咗啲啦。只不过如果大家都承认咁样行落去一定唔会有好结果嘅话，咁即使你当是为了仔女都好，我们都必须要作出一些改变的话，那我就会说绝对不是太迟。你给个机会耶稣，你给个机会耶稣去介入在你们的关系里面，就一定不会是太迟。我见过有一些有类似经历的夫妻，他们都曾经走过一个这么痛苦的阶段，但是当他们容许耶稣介入，他们愿意接受帮助的时候，结果两夫妇是走过了这一段路，他们是成功地 detox 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而且确见过不少这些成功的例子，所以我不觉得会是太迟了。今朝早我真的很想邀请你尝试容许耶稣去介入在你们的婚姻当中，看看耶稣会怎样引导你们去改变你们的关系。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这样教导他的门徒，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总之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两个人互相鄙视，公开来到去数对方的弱点，彼此无情相待，将愤怒苦涩不断地来到去升级。耶稣说，可是我告诉你们，不可与恶人对抗，即使是对方错都好，不要用同样的方法来到回应对方， Stop escalating。 然后耶稣讲了四个的生活处境去示范给我们看，我们可以怎样做。第一个生活处境就是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另一边面也转过来让他打。这里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了个文化背景先，就是说如果有个人企在你的对面，他怎样可以用他的右手打到你右边面啊？他要反手刮你，是不是？在当时如果有个人用反手刮对方的话，就等于公开地来到侮辱他。所以耶稣不是只是说、哦、有人打你要企定定被他打，耶稣其实是说如果有人，你老公又好，你老婆又好，公开地或者私底下来到侮辱你的时候，你就被他侮辱了，不要将件事情升级，不要 escalate。 第二个的生活处境就是，如果有人要告你，想拿你件衬衫，你就连件外套都被他拿走了。有人无理指控你，这里说的摆明是他屈你的，明明是他错，但是他现在还要你赔偿给他。耶稣就说，你不要跟他争辩，你不要跟他计较，你就拱手相让给他，你信得过天父在暗中察看，他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一定不会叫你蚀底。第三个的处境就是，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在当时来说，什么人会强迫你走路啊？罗马的官兵咯，因为当时以色列是被罗马所统治的嘛，所以呢罗马的士兵呢是有权随时去征用以色列人的服务的，譬如说他随时拉了你帮他来到做响道，带他去一笪地方，又或者要求征用你的驴去帮他搬运。耶稣说，如果有人要求你服侍，无论讲你老婆你老公都好，你几不愿意都好，你就即管超标地完成他，不要计算你自己蚀底了多少，你信得过天父在隐密处察看，他会见到你所作的善事。第四个的处境就是，有求你的就给他，想借贷的也不可拒绝。倘若有一日 終於就輪到對方行衰運啦，輪到佢落難啦，輪到佢有求於你啦，你唔好乘機踩多佢兩腳喎。啊，當日啊，你咁樣惡言中傷我，你當眾誣蔑我嚇，成日盤等咁要我服侍你，好耐依家天收你啦，抵你死啦，想我幫你，你唔使旨意啊。耶穌話：到佢有一日有求於你嘅時候，你就照樣幫佢啦。唔好 escalate， 唔好向對方報復，你幫佢啦，你借俾佢啦，神喺暗中察看，佢會見到你以善報惡，佢就會喜悅你。所以耶穌成個回應嘅方法係一個顛覆常態嘅回應。有人侮辱你，你就安然忍受個侮辱 ，bear the insult。有人無理嚟到指控你嘅時候，要求你賠償嘅時候，你唔好同佢爭，你讓俾佢 ，surrender your right。屋企有人有需要有嘢做，對方預咗係一定係你做噶啦，唔好同佢計較，你超標地完成佢 ，serve them anyway。輪到對方落難啦，唔好再踩多佢兩腳，你照舊照顧佢，扶佢一把 ，give yourself generously。最後耶穌再加多句啊，第五章第四十四節，當愛你的仇敵為迫害你的人來到去禱告，真誠地為對方祈禱 ，pray for your enemy。耶穌提出了一套反常態的倫理觀或者婚姻觀。咩為之反常態啊？因為個常態就是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你對我好，我就對你好，你對我差，我就一定對你更差。I must hurt you back。而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試過的，這種 hurt you back 的心態，一旦成為了一個常態之後，婚姻就一定會變質並且瓦解。但記不記得 day one 的時候，我們真的不是這樣的。Day one 的时候，我们是单纯很多，真挚很多的。你对我好，我又对你好，是无条件的咯。我是无条件地对你好，又无条件地接受你对我好。不过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不知为什么呢，个人忽然间现实了，没了一开始那种无条件这三只字。即是如果你对我好，我就会对你好。如果你傷害我，我就會加倍地傷害翻你。I will hurt you back harder。久而久之，這個竟然成為了婚姻的常態。你有沒有發覺很窒息的？沒錯，這種婚姻真的很令人窒息。有什麼出路啊？有沒有方法可以 detox 到啊？有，容許耶穌介入去顛覆你這個常態咯。Stop escalating. Stop hurting each other back. 耶稣教你怎么做啊？不要让对方的行为主宰了你要怎样回应。是按住耶稣教你那一套天国的法则来到去回应。即是忍受屈辱啦，放下权利啦，舍己服侍啦，慷慨付出，真诚来到代求。或许你心里面可能会这样想的，好难哦，你叫我对那个衰人这么好，我觉得好难哦。不如我又试下这样问你啊，乜你觉得现在很容易吗？他 hurt 了你，你又要 hurt 回他，乜你觉得这种关系很容易吗？你不觉得很窒息的吗？你不觉得很难顶的吗？你不觉得你很想 get out of it 的吗？耶稣不是正正 offer 一条路给你，给你 get out of it 咯，只不过不是你在想那条路而已。为什么你不试下跟耶稣呢？ What have you got to lose? 你有什么可以更加差过现在呢？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尤其是如果你们双方都是基督徒的话，为什么？第44-45节耶稣说，当爱你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祷告，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女。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你就是最能够证实到你是天父爸爸的儿女。 NASB 的翻譯是很貼切的，他說 Love your enemies and pray for those who persecute you so that you may prove yourselves to be sons of your Father who is in heaven.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你就是最能夠 show 到給人看，天父是你爸爸，你是他的仔女咯。Imagine 如果你是一個基督徒，你告訴人知，我信神的，我信神是真的，神是我的天父，我是神的仔女来的。人家望一望你的时候，是吗？神是你爸爸，不多觉，你有哪忽似他啊？咦，那又是，神是全能的，我又不是全能。神是全知的，我又不是全知。神是自有永有，我更加不是自有永有。那我有哪忽似神啊？耶稣说，只要你有一忽似神，人家就会认得出你是神的仔女。是哪一忽话？爱那些不值得你去爱的人。When you love those whom do not deserve your love， 当你去爱那些不值得被你爱的人的时候，你就是最似你爸爸。当你去爱那些不值得你去爱的人的时候，你就最似你的爸爸。第四十五节，因为神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哇，那个咁嘅衰人，边值得俾太阳照噶？计我话最好送佢去天王星啦。点解？因为天王星咧有一边咧永远都冇太阳照嘅，最好就送佢嗰度啦，抵佢死啦，一月冻死佢啦。但系神唔系咁啊。神使太阳照恶人，也照样降雨给不义的人。神爱所有不值得他爱的人，包括你老公，包括你自己。当你去爱那个不值得被你爱的人的时候，你就最似天父爸爸了。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连你最看不起那些的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如果你们单单问候你们的弟兄，只是关心自己的姊妹，有什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信耶稣的人，不也是这样作吗？ In fact， 人家分分钟做得好过你，人家认识的朋友多过你，人家对人好过你。如果你真的很想被人认得出你和世界的人不同，你有神是你的天父，他们没有的话，最能够表现出你有神和你似神的方法，就是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神是怎样完全的？完全的爱，神爱那些不值得他去爱的人。神是怎样完全的？完全的怜悯，神宽恕那些不值得他去宽恕的人。神是怎样完全的？完全的忍耐，神耐心地等候那些不值得再给时间他回转的人。如果你想给人看得出神是你爸爸，你是神的仔女的话，学习你爸爸的性情，用完全的爱去爱你的配偶，用完全的怜悯去宽恕你的配偶，用完全的忍耐来到等候你的配偶回转。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句说话最好学习的场所不是查经班，不是崇拜里面的讲道，不是去神学院上堂，而是在你的婚姻当中将这句说话实践出来。在那一位不配被你去爱的人之前，学习去忍受屈辱，放下权利，舍己来到服侍，慷慨地付出，真诚地为对方祷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最似你在天上的爸爸了。来到这里，牧者很想打破另外一个婚姻的迷思，就是基督徒有时真的好像世界的人一样，我们觉得婚姻是 suppose 要给到我们有快乐的，给到我们有满足，给到我们有安全感。哦，我之所以娶她，我之所以嫁给她呢，是因为我们一起的时候觉得很开心，她经常都会说些东西出来逗我笑，她会送些东西哄我开心的。 哦，我之所以娶老婆咧，係因為咧，我想組織自己個家庭，我好想咧，我哋可以生兒育女，我咁咧，我嘅人生咧就會美滿好多啦，我就唔使咧再擔心自己一個人好孤獨啦。我之所以嫁俾佢咧，係因為呢個男人咧諗嘢好精明啦，佢做事好果斷啦，我覺得同埋佢一齊嘅時候，我好有安全感咯。我哋對婚姻充滿住憧憬，我哋期待對方會為我哋帶嚟快樂、帶嚟滿足、帶嚟安全感。只不過結咗婚五年、七年、十年之後，樓又買咗啦，車又換咗啦，仔又有啦，女又有啦，錢又夠嘅時候，先至發覺少女時代、大學時代所向往嗰一種嘅婚姻同埋愛情，竟然一啲都冇兑現過。我嫁咗俾呢个男人，结果系令我彻底失望。我娶咗呢个女人，系俾咗我极大嘅 stress。我哋唔单止冇开心咗，冇满足咗，冇觉得安全咗，相反，我哋多咗好多烦恼，多咗好多忧虑，多咗好多愤怒、苦涩同埋失望。我哋甚至比起我哋单身嘅时候，觉得更加孤独。点解个结果会系咁嘅？弟兄啊，姊妹啊！你呢一刻所經歷嘅 disillusion 係好正常嘅，因為起初我哋所憧憬嗰一種嘅關係根本就不切實際。你嘅配偶係冇可能滿足到你，令你快樂啲，令你多安全感啲，只有神可以。唔好意思啊，你揾錯咗對象。如果係咁嘅時候，咁結婚嚟做咩啊？婚姻有啲咩價值啊？让我俾一个你之前可能真系冇谂过嘅答案俾你啊 ！What if 婚姻嘅目的根本唔系要令你感觉到开心啲咧 ？What if 婚姻嘅目的系提供俾你一个最具体、最落实嘅场景，一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让你去实践，让你去模仿天父完全嘅爱、完全嘅怜悯同埋完全嘅忍耐咧？耶稣话：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婚姻就是一个场景，让你可以对住一个朝夕相对、同屋共主的人，来到实习耶稣所讲的一种颠覆常态的爱。这个就是 exactly Sacred Marriage 的作者 Gary Thomas 在他本书里面所讲。我真的向大家高度推荐这本书。教牧团队过去曾经有两年的时间，曾经用这本书就用它来做一个 textbook 咧，带过两组帮助夫妇建立婚姻的 ICOS 小组。这本书咧中文名叫做《婚姻灵修学》，大家可以咧留意一下。作者 Gary Thomas 在书里边咧，分享过有一次咧，佢咁样同佢细佬倾偈，佢哋咧就倾到关于结婚嘅问题。Gary Thomas 咧咁样俾过一个建议俾佢嘅弟弟。如果你想自由自在地来到服侍耶稣，毫无疑问单身一定是最好的，因为婚姻是需要很多时间去经营的。但是如果你想学习更加似耶稣的话，我想不到其他的方法比起结婚更加有效，因为婚姻是会逼你面对着自己性格的问题，是你在其他的场景不需要去面对的。Sacred Marriage 整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这样，婚姻的目的不是令你快乐一点，婚姻的目的是让我们学习去圣洁，学习去似神，学习用神那份完全的爱、完全的怜悯、完全的忍耐去爱一个不完全的配偶。来到这里，我很想再肯定地回答刚才所问过一条问题。十年了，而家先讲留住爱会唔会太迟啊？乜你觉得仲有得救咩？弟兄姊妹啊，唔会太迟咯。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ith God。点解你唔试下俾耶稣介入咧？点解你唔试下跟住耶稣嘅方法做一次咧？反正你都跌到入谷底咯，你仲有啲咩可以输啫？所以今朝早我好想邀请你做三样嘢。我希望你真的会认真地考虑一下。第一，跟耶稣做一个交换，将过去这么多年你对婚姻的憧憬拿出来交给耶稣， 過去一直以嚟，我哋對婚姻係覺得應該係快樂嘅，我哋覺得婚姻應該係令我滿足嘅，我哋覺得婚姻應該係俾到我有安全感嘅。將呢一啲不切實際嘅期望同埋所有你而家面對緊嘅失望，都通通交俾耶穌。然之後，你從耶穌嘅手上接過另外一樣嘢，一個身份，你係神嘅兒子，你係神嘅女兒。你接過呢個身份，然之後用呢個身份嚟到經營你嘅婚姻，喺婚姻當中學習模仿天父。記得我哋最似爸爸嘅時候，就係當你用神嘅愛去愛嗰一位唔值得你愛嘅配偶嘅時候。所以第一，同耶穌交換，將你對婚姻嘅憧憬同埋失望交俾耶穌，然之後又從佢手上接過嗰個寶貴嘅身份，你係神嘅兒女。第二咧，試下俾一個唔同嘅回應啦，試下 distrust 你第一個本能嘅反應，因為當對方做一樣嘢嚟到去刺激你，你第一個反應通常咧都係一個老我嘅反應嚟嘅。通常都是一個罪性的反應，通常都是一個 escalating 的反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你對我差，我對你更差， I must hurt you harder。 兩個人互相鄙視，公開來到數對方的缺點，彼此無情相待，我們將心裡面的憤怒和苦澀不斷地來到去升溫。不如我們試一下不信任這種本能的反應，before 我哋开口讲嘢之前，不如我哋试下停一停，我哋做一个好短嘅祈祷。主耶稣啊，求你帮我，帮我去学习似天父爸爸。主啊，求你帮我。然后你就试下俾一个另类嘅回应，一个颠覆常态嘅回应。有人侮辱你，你忍受嗰个侮辱 ，bad insult， 天父会睇到嘅。有人无理来到指控你，要求你赔偿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争，你就让给他咯。Surrender your right， 天父知道的。屋企需要有事要有人做的时候，对方觉得很自然是你做的时候，不要跟他计较，你超标地完成他。Serve them anyway。轮到对方落难了，风水轮流转了，还不是个天报应，你照旧来到去照顾他。扶他一把， give yourself generously， 天父会报答你的。 Imagine 如果夫妇二人都愿意一起，不信任自己本能的反应，开口之前停一停，主耶稣说求你帮我去学习似天父爸爸，然后给一个完全不同的反应，一个颠覆常态的反应给对方，你估下个结果会不会有点不同了。第三，你试下做一个礼拜啊！嗱，今日系星期六啦，而家系朝头早啦，不如阵间行出停车场嘅时候，就由嗰度开始啊！你唔使问对方噶啦，唔需要同佢夹噶啦。嗱，牧师话大家停火啊吓，大家一齐颠覆常态啊吓，得噶啦，唔使讲噶啦，明噶啦，总之就开始啦。你要记住。这个不是一个停火协议来的，即不是泽连斯基去见普京和他坐下面对面四四六六拆掂他。No， 根本不是那回事啊。我再讲多次啊，你这样做不是因为你的配偶，纯粹是因为你是神的仔，你是神的女，你想学习似天父爸爸咯。你就试下做一个星期啊。到下个星期六朝早你再回来崇拜为止，你就会体会原来天父一直无条件地爱你，无条件地怜悯你，忍耐你，是几咁艰难的一件事。一个星期之后你回到来崇拜，你再次被神安慰，被神医治，你找牧者来到祷告，让圣灵再一次充满你，你们又再试多一个礼拜，同耶稣做一个交换，将你的苦澀，将你的失望来到交出来，然后领取回那个儿女的身份，然后你又学习一次又一次地去给一个颠覆常态的回应。试下再做多一个星期，当你做到两个星期之后，你试下做一个月，当你做到一个月之后，你试下做足整个summer。你可以在你的日历上写着，今年夏天去到9月22号， 你在你日历写着，你就试下做到9月22号。做到一个 summer 之后，你再找牧师祈祷，今次呢做够一年，做到出年留住爱的系列为止。一年之后我写包单，没人会再问你，你是神的仔女，不多觉得你哪忽似他啊。即使你的伴侣没有改变到都好，你已经改变了，你更加似你的天父爸爸了。如是者一年过去，又继续下一年，又继续下一年。Who knows? Maybe, just maybe, 有一天你忽然间会发觉，原来彼此的相处已经不同了。你发觉婚姻不再在消耗着你，不知由几时开始相处变得轻省了很多。你就留意到啲仔女开始大个了。你忽然间期望有一日夫妇两个人可以好似以前咁出去两个人去旅行。你又发觉对方年纪真係越来越大了，彼此为呢个屋企真係付出咗好多。计一计条数，大家都剩返唔係好多年日可以同个配偶喺埋一起。你就开始諗，我有啲咩可以做会令佢开心啲呢？有啲咩我可以为佢做会令到佢满足啲呢？我点样可以俾到佢有更大嘅安全感？ And then maybe 有一日你当初所憧憬嗰幅嘅图画，响不经不觉之间就已经响耶稣基督里面实现咗。因为神嗰一份完全嘅爱、完全嘅怜悯、完全嘅忍耐已经喺你哋嘅婚姻当中开展了出来。Could this even be possible? 让我们从起步点开始，我们一起由今天出发，好不好？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祈祷。我想邀请在荧光幕前面的，如果你是夫妇的话，我想邀请你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你就尝试去回应耶稣基督这个邀请。首先我想给你一些时间，你在主耶稣面前来到做一个交换。你将你过去对婚姻的憧憬，以及你对婚姻一切的失望来到摆低，你交给耶稣，你试下将他们交出来放在耶稣的手上。然后你又伸出你的手来，从耶稣的手上去接过那个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的名分。你接过了之后，又将它放在你的心里面，好好地收藏住它。然后第二，你做一个决定，在来的这个星期，在你的婚姻当中，试下给一个不同的回应。不信任你本能的反应， distrust it。Unlearn 你那个老我的反应， Instead 你试下忍受屈辱，放下权利，舍己服侍对方，慷慨地付出，真诚的为他祷告。这一刻你可以跟耶稣这样说，主啊，我愿意听从你的吩咐，求你帮助我。主啊，我愿意顺服，求你帮助我。让我为你祈祷。主耶稣，在你面前就是有弟兄有姊妹愿意在来这个星期由听了这个的讲道开始，就学习模仿天父爸爸用完全的爱去爱那个一点不可爱的人。或许在他们的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害怕，好怕会受伤，好怕会失望，好怕这个星期会很难过。我求你的圣灵会时刻与他们同在，当他们冲动的时候，你亲自拦了他们的怒我发作；当他们愤怒的时候，你赐下智慧的说话；当他们怀疑的时候，你就给他们一颗信服的心。倘若有弟兄姊妹心里面很想试，但他又担心自己做不到，圣灵啊，这一刻愿意你充满他们， 这一刻就在这个时间你充满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会与他们同在。主耶稣，我祝福这些的弟兄，这些的姊妹，就在接下来这个星期，他们真的能够经历到一份人没有办法理解到的平安，第一次在他们的婚姻当中出现，是他们过去十年来都从来没经历过，以至到让他们知道耶稣你真的满有权能，你是掌管一切，包括我们的婚姻。主啊，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宽容我们，多谢你给机会我们，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今早上如果你听完这个讲道之后，你真的很想找牧者聊聊天的话，譬如说我很想寻求改变，但是我希望牧者能够给多一些指引给我们，提供一些额外的帮助给我们的时候，教牧团队是很乐意听你们的需要的。所以呢，稍后完了崇拜之后，或者during the week 任何的时间，你可以约一约牧者跟你聊聊天，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情况更加多。第二，如果你这一刻呢是身处在一种 abusive 的 relationship 里面，无论讲的可能是身体的虐待，或者情绪上的虐待，语言的虐待都好，这一种绝对不是一种应该容忍的情况的。尤其是如果家里面呢涉及到有小孩子的话呢，我们不应该容忍他的，请你立刻寻求帮助，牧者呢也都可以给一些意见你，你怎样可以处理这个问题。愿神祝福你，愿神保护你。